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徽85岁法轮功学员王树华被非法判刑，北京市李一恒被网判3年半，遭网判4年，高宏伟被截入山东省监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3年，河北七旬吴俊平又被网判。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马鞍山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树华因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于2020年11月23号被马鞍山市花山法院非法判刑1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甘卫平、陪审员周俊、吴卫红、书记员叶静。2020年4月，马鞍山市花山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桃园派出所、花山派出所、塘西派出所警察对6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他们是87岁的周春英、85岁的谢慧记、85岁的王树华、85岁的沈雪梅、84岁的陈秀芳、78岁的季银珠。其中85岁的谢慧记被抄走大法书后，因身体问题被家人阻止，人未被带走。其余5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到花山分局，遭到隔离审问，逼迫他们说出发放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每天白天审问后，叫他们的子女在限定的时间里去接回，第二天再送进去审问。据说早在3月份，国保便衣就已经在跟踪监听他们，并在他们发放资料时暗中录像，以作为所谓罪证。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9号，北京市大兴区法轮功学员李一恒先生被大兴区公安分局亦庄派出所2个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于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近日获悉，李一恒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李一恒已上诉。李一恒今年37岁，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2019年9月19号，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亦庄派出所2个警察张广帅、王小宇身着便衣，装扮成买车客户，来到李一恒所在车行，单独找到他说要打配置单。其中一人说，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说完就套出了逮捕令。据悉，李一恒在小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而遭到警察绑架。李一恒被绑架到大兴区公安分局亦庄派出所，派出所警察2次前往李一恒住处非法搜查，后来他被劫持到大兴看守所关押迫害。2020年11月12月，李一恒被大兴区法院2次非法庭审后网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李一恒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高宏伟先生2019年12月24号被东营市东营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0元。2021年1月5号被截入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高宏伟是东营市某净水器公司经理，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他为人厚道和蔼大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公司里，老板对他信任有加，下属员工也都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2018年11月24号，高宏伟被东营市东营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东营市看守所。2019年12月24号，东营区法院对高宏伟非法庭审。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刘树洲、法官张庭、公诉人赵鹏、李征严重违反司法程序，罔顾法律，共同上演了一出执法犯法的丑剧。法官张庭无力要求法轮功学员只能根据所谓事实回答是与不是，而不让有其他的回答形式。至于该事实是否构成犯罪，则不许律师和法轮功学员依法进行辩护。 当律师提出法轮功合法的法律依据时，张庭多次粗暴打断律师的发言。当日庭审结束后，高宏伟被东营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高宏伟不服，上诉到东营市中级法院，但中级法院仍作出枉法裁决，维持原判。2021年1月5号，高宏伟被解入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吴俊平老太太2020年6月6号被一帮警察入室绑架，2020年12月1号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庭审，12月30号法院通知家属，吴俊平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吴俊平今年72岁，是保定市石油化工厂的退休职工。吴俊平曾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长期忍受病痛折磨。1999年有缘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康复。可是在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俊平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保定市南市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6月6号，保定市静修区公安分局新市场派出所副所长平占龙带着十多个警察闯到独居老人吴俊平家，抢走大法书籍、真相小册子、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把他绑架到新市场派出所。警察晚上故意把空调开得很低冻他，让他睡在地上，没有盖的东西。吴俊平两天没喝水没吃饭。6月8号，吴俊平在被强制按手印时身体不知晕倒，派出所叫来120急救车，将他拉到保定中心医院。经检查后，吴俊平被接往保定市看守所，看守所说体检不合格不收。晚上6点多，平占龙弄了一张假证明，把吴俊平关进保定市看守所。吴俊平被绑架后，远在外地的女儿及亲属都非常担心，聘请了北京律师为他维权。2020年12月1号，吴俊平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庭审。吴俊平在法庭上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并说在场参与人员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2020年12月30号，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通知家属，吴俊平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尊；智库论坛，中共是最大人权侵犯者；2021年1月17号，台湾台中等县市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云林元长国小举行学法交流活动，并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在交流中，学员们都谈到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体悟，无不感恩大法与师父慈悲救度之恩。来自台中的苏珊，2009年年初得法，修炼前因严重失眠及不明原因暴瘦，寻遍中西医也找不出原因，生命犹如风中残烛，医生束手无策。后来苏珊联系到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医师，这位医师没有告诉他练功能去病健身，只是告诉他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并告知有9天班邀请他参加。 苏珊带着儿子一起上了九天班，结果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身体产生变化，原本失眠、身体虚弱、手脚冰冷的他，手脚变得温暖，严重的失眠竟不药而愈。经过学法练功大约三个月的调整，整个人恢复了往日风采。苏珊感恩师父救度之恩，他诚心地说，唯有自我要求做到实修，提高心性，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回报师父救度之恩。云林建国中学的教师琼慧16年前与大法结缘，她说，走入大法之后，身体心性的提升与以前截然不同，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越来越健康，家庭越来越和睦，在工作方面与同事互动也越来越好，这些都因修大法。他感激地说，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谢谢师父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生活以及更清楚的人生观，在此恭祝师尊新年快乐。王玉清是一名小学教师，学练法轮功刚一年，他觉得修炼法轮功对他的身心帮助很大，因椎间盘突出困扰他快十年的脚麻及脚痛症状，在学练几个月之后不翼而飞了。他发现自己变得愿意多为他人着想，为他人付出，以前在工作上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而现在他主动承担同事不想做的工作，做完后觉得身心非常舒畅，那是无求而自得的愉快。修炼不仅使自己受益，王玉清的学生也受益。王玉清认识到，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明白宇宙的真理，于是他将转法轮中学到的法理运用在学生的品德教育上，他惊喜地发现那样做对学生的德性培育帮助很大。他描述，他智慧地将大法中的法理教给孩子们，让他们明白如果占了他人的便宜，必定会在另一种方式偿还给人家。他发现孩子们听懂了，还会检视自己的言行，为他人着想，连有情绪障碍的孩子也学着克制自己的脾气，想要有更好的表现，孩子们改变很大。法轮功在台湾和世界各地都可以自由修炼，但从1999年7月开始，却在发源地中国大陆遭受残酷打压。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发起灭绝性的迫害，让无数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在中国病毒全球严重肆虐情况下，台湾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集体学法交流切磋，交流身心受益的修炼心得，学员相当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希望民众能了解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别受中共抹黑的宣传蒙蔽。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2021年1月14号举办捍卫中国人权在线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欧洲议会、英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政要及人权专家。在小组讨论中，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议会的代表探讨了2020年中国人权状况和当前的形势。发言者普遍认为，中共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人权侵犯组织，并通过网络监控等技术将迫害输出至国外。专家建议，民主国家和不同的党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共的人权践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联合主席巴塞洛缪女士表示，USCC 主要负责监督美国与中国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之并行的是人权委员会。他说，起初我们在分别谈论经济和国家安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人权是所有这些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强调，中共利用网络监视等技术对人民进行镇压，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他列举了中共人权方面的斑斑劣迹，包括奴工现象、对少数族裔镇压的扩大。他说，过去一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和台湾受到的威胁，所有这些人权问题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产生影响。 他认为，人权委员会、负有社会责任的人权团体以及关心国家安全的人们应该合作，共同抵御中共。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人之一的包瑞汉表示，近年来，中共的专制和极权主义的镇压一直在加强，尤其是在人权方面。他呼吁民主国家联合起来针对中共人权问题发声。包瑞汉认为，最重要的是，联盟国家之间回到彼此支持的实际层面，针对中共的所为，如目前对澳大利亚的打压，两个加拿大公民仍被中共扣为人质等，就此给予这些国家支持，是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的神圣义务。前进之路系列活动联席主席、最佳出版国际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中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拜克森戴尔在发言中表示，中共通过外交手段以经济贸易换取国际社会对有案可查的罪行的沉默，这些罪行包括中共在境内系统的虐待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在境外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他说，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组织之一，实际上这已在去年12月下旬就全面展示出来。当欧洲新联盟像往常一样欣喜地宣布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时，他们选择了继续与魔鬼讨价还价，因为该协议几乎没有任何防止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的措施。更可怕的是，超过83个公司或全球品牌正从发生在新疆的强迫劳动中获利。他呼吁国会议员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不要再以企业利益为借口而贩卖这样的奴工产品，要对来自中共的金钱诱惑说不。他还提到，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报告《阴霾更沉》中特别提到，中国法庭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维吾尔族人器官的结论。毫无疑问，中共强制对良心犯摘取器官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牵扯大量的受害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48万。本期民慧网海外消息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求结束的心是个大执着》，作者中国大陆新生。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21日。最近在学法小组与同修交流，发现不少同修都有求结束及政法结束、迫害结束的人心，盼望着迫害能早一点结束，不用再这样担惊害怕的度日。特别是一些曾经受到迫害的同修，更希望能够快一点让迫害结束。有的同修表露得比较直接，说，这次如果能让川普当上美国总统，直接将中共灭掉多好啊。可是当看到这次大选结果不理想，又生出了悲观失望的心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才好。从迫害开始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我们也都经历了不少的苦难和压力，甚至也有很多好同修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可是我们大法弟子毕竟是人在修，修炼人的人心和执着在没去掉时就会经常的表现出来。可我们总是不能让自己吸取过去的一次次正面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大家想想，不是在很多年前就有同修说过，怎么还不结束？迫害什么时候到头啊？年年盼结束，2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盼来结束。我认为， 修炼路上走多远，经过多少年，这不是我们修炼人本身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师父说了算的，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去执着它。到现在我们执着这个问题的同修还真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有的同修表现得还很强烈，强烈到好像迫害再不结束就不再修了。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因为这颗强烈的求结束的心，使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指望和期盼中，带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和失落。因为有这颗求结束的心，所以我们就会关注常人形式和外界的变化，所以心很容易被这些变化带动。多少年来，每次因形式的变化，在大法弟子中造成了人心波动，随之而来的都是巨大的损失和惨痛的教训。我以前这颗求结束的心也很强烈，折磨了我很多年。记得那是2012年前的几年中，我非常执着2012年那年的大灾难。我和丈夫打赌，赌的是，如果2012年正法不结束，就双方听从对方的，提出什么条件都无条件的接受。因当时学法不深，对法理认识不清，同时又受常人的预言迷惑。我认为人类能走过99年是因为大法的力量而为，要走过2012年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自己就认为那年末一定会结束的。可是不然，那一年平稳地过去了，正法并没有结束，可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对丈夫也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幸好有师父的保护，当时我马上向内找，找出了很多人心，特别是这颗求结束的人心，归正自己。还好丈夫并没有提出什么无理的过分的要求，也没做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事情来，否则我将会造下多大的罪业。从这件事发生后，我更加精进，也让我悟出了一个理，修炼人不能执着世间的一切，好事坏事都不执着。修炼人求的是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至于中间过程就听师父的话，师父让做好三件事就尽全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可是在修炼路上，我们有多少次执着常人中的事摔了跟头走了弯路，如当年我们都执着那个总理的事，执着08奥运之事，执着玛雅预言地球大劫难，执着18大存不存在之事，再后来执着县政府，渴望县政府能把江魔头绳之以法等等。我们越指望常人想为大法做点什么，得到的都是相反的结果。其实我们都没听师父的话，师父讲了我们跟常人的关系就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常人是指望我们才能得救的，我们怎么能指望常人呢？常人配吗？他不配，可我们这样做了。这次我没有指望常人来结束的人心，是因为我已经接受了2012年的那次教训，不再走老路了。我现在认为没有任何常人有能力结束这场迫害，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能力如何，表现得再好或表现得再坏。在正法中，师父一挥手就可以把邪恶瞬间全部清除，正法弘誓一到，所有的邪恶表现马上就终止。要让迫害在今天结束，绝不可能让它持续到明天。我们知道中共邪党要解体，你管他也好不管他也好，反正他都要解体，但不是靠常人来解体，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现在师父大慈悲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得救的众生还没达到数量，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到位。结束了，无数的众生永远就失去了生命和未来，没有到位的大法弟子就再也到不了应到的位置。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教诲我们，你们知道吗？心里头想着圆满的人是圆满不了的，更何况想圆满还放不下对情财等执着的人。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 你只要想着你要圆满，你就圆满不了。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没有侥幸的，不在法上精进，不在平时去除各种执着，扎扎实实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是混不到最后的。正法到了最后，邪恶也在加紧地往下拖那些长期待修不修的，至今还没修炼概念的，被名利情和各种欲望困扰得颠三倒四的，强烈的自我放不下的学员，他们想把他们看不上的学员都淘汰出去。清零是不是就冲这个来下手的呢？我们千万别辜负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的修炼机缘，别辜负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对自己的殷切期盼，别无选择，只有精进实修，修掉求结束的大执着，静观世间一切，做好三件事，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选后的一点反思》，作者美国东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2020美国总统大选，在全世界异众瞩目下，终于尘埃落定。无耻之徒们及其背后的深层黑暗势力，包括西方党媒、新闻与社交媒体，以及腐败的政客，利用欺骗、奸诈、贪婪、威胁、恐吓、暴力、谋杀等一系列最见不得人、最卑鄙和最不道德的非法手段，掠取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宝座——美国总统之位。美利坚所代表的自由灯塔、人权与法治急速走向衰落，左倾专制统治蔓延美国甚至全世界，一段黑暗的时代即将降临人间，因为是非、正邪、善恶已彻底黑白颠倒，正义、良知、道德、传统、正信危在旦夕。共产红魔再次张开狰狞的齿唇，在空中咆哮狂笑，世界还是由我主宰。以前，这种人性的丑陋所展现出来的极端的善恶，总觉得是历史的故事，或电影、电视、小说、艺术手法夸张的表现，就想，这些可能离我们现实差距遥远吧。但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切，刀枪剑影、你死我活的搏杀，在这次大选中全面无漏地演绎了出来。这次大选对世人和大法弟子都是一次洗礼，它真实地给所有人尽显了人世间的善恶、中间与正邪，过程中惊心动魄。这场大戏开场时让人期待，过程中却让人失望，结局让人心碎。期待是因为对川普充满信心，他是神选之人，我们以为神魔之斗结果应该是明显的吧。他的当选意味着邪恶在人间代表的中共会迅速土崩瓦解，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即将结束，随之世界会由于大法的红传与师父的威德，会使众生回归神，回归传统、善良与美好。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发生，相反的，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一帮子流氓卖国贼却明目张胆地抢走了一切，吞噬了人类最美好的价值，法治、正义、良知、真诚、道德与希望，迫不及待地实施共产集权统治。而川普和亿万真正的守法爱国者，以及无数的大法弟子，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邪恶地发生了，却无能为力。心碎的是，可能黑暗从此坠落人间，因为邪魔当道，良知正义就会沦陷。离开神与传统，我们未来的出路在何方？等待着得救的众生怎么办？世人会仰望长空，质问苍天，正道神明何在？他们会认为，原来弱肉强食、巧取豪夺才是人间真正的理，未来社会将怎么办？就像邪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延续了15年一样，神到底为什么让这一桩桩的滔天大罪发生着？我们无从知晓。不幸的是，从1月20日起，这一切已成为事实。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现在很多人对媒体制造的幻觉和谎言真的深信不疑。还有很多人天真的以为4年后川普可以再来竞选总统，殊不知共产邪恶一旦权柄到手，绝不会主动的让善良人再有机会。中共1949年篡政之后，70年的历史就是重磅例证。共产党拿到中国的政权后，几年之内就逐一迫害全中国的地主、资本家、农民，把一大半中国人整到家破人亡、难以为生的地步，然后再分几步彻底消灭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精英和信仰者。名誉搞臭、肉体消灭、经济截断是中共政治迫害的总方针，针对所有他们需要搞垮和奴役的群体，对地主用过，对资本家用过，对知识分子用过，对民运用过，对法轮功用了20多年了，还在持续。篡政71年后，共产党及其衍生群体不但实现了对中国人的大数据精准控制，而且步入了摧毁美国的最后阶段，离控制全球的目标也越来越近。那么，善良信神的人们在一次次重创下，后果会是怎样？大家都看到了，人世间的善恶平衡早已失调，正邪的天平一味地倒向邪恶。也许最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之时，就是全宇宙正神光明大显之际。问题是，最最黑暗的时刻到了吗？也许能得到宇宙大法的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注定就是那么坎坷吧。正如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所说，因为修炼在提高过程中，在你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走向最后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是坎坷的。明白后，走好未来的每步才是关键。也许能在宇宙大法中修炼的人的心，必须在千锤百炼、烈火焚烧中，才能铸炼金刚与纯洁的正信吧。修炼就是难，大选的结果是对大法弟子的一次考验。在大是大非、大善大恶面前，我们对师父、对神的正信是否还是当初的纯洁与坚不可摧？是否还有信心，也就是信神的心，在神的路上无悔地走下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是时间问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2021年1月6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意料，令很多人瞠目，支持川普的民众有的沮丧失落，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感觉前途渺茫，黑暗降临。1月19日，川普总统发表了告别演说，20日一早离开华盛顿，前往佛罗里达住所，支持者难免倍感黑暗压顶，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大法弟子中也有相当大的这样的比例。一，去掉对川普的情，对一个人一件事长期的或过分的关注，如果在身体力行的投入其中，在人中必然会产生情。大法弟子在没有完全修去人情之前，也会受其影响，如果不能经常的体察，就会被其带动而不自知。而情恰恰是非理性的，有的甚至是自己造出来的假象，情是最不理智、最不可靠的东西。几个月来，在美国大选中，大法弟子对川普的支持，参加各种挺川集会，是对正义的支持，是对世人的激励。而更为重要的是，大法弟子在借美国大选之机讲真相、救众生。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大法弟子明确地按照师尊开示的法理去做？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这纷繁喧闹的乱象中被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被人情带动着。在面对1月6日的结果，大法弟子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恰恰就是自己积点的外在表现，是沮丧、失落、义愤填膺，还是感觉前途渺茫、黑暗降临、美国要沦陷了。身边就有当天晚上吃不好、睡不着的同修，说怎么会这样的结果，不是说川普是神选之人吗？半夜还要爬起来看新闻。凡此种种都是人情的表现，证明已经生出了对川普的情，而修炼人正是应该去掉它。当然也有同修做到了，如师尊在红银二征中讲的，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喜征尘。这样的同修心不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二，支持川普和川普是否当选是两回事。川普是否连任，或者什么时间连任，和我们是否支持川普，这是两个概念。我们当然要支持川普，因为他是代表正义的一方，传统价值的一方，在神魔大战、正邪之争中，真善忍的修炼者当然是站在正神的一方，人间正义的一面。但是作为修炼人，不能执着美国大选的结果和川普是否连任。我们的使命是在支持川普的过程中，发正念，铲除共产邪灵因素，讲真相，救众生。修炼人看重的是在解体中共的过程中，把尽量多的能救的人都救了，同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兑现了誓约，修炼达到标准，这才是我们修炼人看重的结果。我们支持川普和川普是否当选，这是两个问题。我们支持川普，川普就一定要连任，一定要在我们认为的那个时间连任吗？ 我们支持谁和有个我们预期的好结果不能划等号。就像我们支持大法，可大法在中国大陆20年来仍然遭迫害，20年来也没达到一些学员希望的尽快停止迫害的结果。正义战胜邪恶，这是正理，可在有些时候，在一段时间里，黑暗可能笼罩大地，在相生相克的三界中，这也是正常的。法轮功在中共邪党的全面打压下，22年屹立不倒，而在海内外大法弟子22年持续的讲真相中，中共逐渐走向解体，这是不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中，看起来邪恶一直在把持政权，邪恶一直在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直在人间的表面上一直处于弱势。几个月的美国大选，在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以及其他正义人士共同讲真相中，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西方民众，尤其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共产邪灵的危害，中共邪党对自由社会的渗透，这是不是众生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暴露无遗，邪恶气焰嚣张。香港沦陷，香港同修在越来越严酷的环境中，照样该走出来还走出来，该讲真相讲真相。在貌似应该是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清官会竟然解散了，真是像师父在红银寺随笔中所说，何为天，何为地，人眼识人理。神借美国大选乱象充分的演给世人看，看看私下最后伪装后共产邪灵在人间的最后表演，让世人看清真相，选择善恶。历经磨难，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是人间铁律，只是时间的问题。三，吸取修炼教训，不指望常人。有学员存有这样的想法，川普是神选之人，指望川普连任来解体中共。师父讲过旧势力让朱镕基变坏的例子，作为修炼人应引以为戒，别因为我们看重或者依赖谁而给旧势力钻空子。如果大法弟子在这方面没修好，不断重复依赖常人的覆辙，即使川普连任，旧势力会不会再钻空子破坏呢？换个角度，就是川普顺利连任，中共被摧枯拉朽般快速解体，而我们自己的修炼并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该救下来的众生没都救了下来，川普连任又能怎样？大法弟子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不也是枉然？四，结语。纵观这次短短几个月美国大选中的政协大战，与中国大陆发起的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做对比，可以说是个浓缩版。从99年以前光明日报事件、天津事件、425北京和平上访、720天安门自焚伪案，似乎从这次美国大选中都能找出对应的影子。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是邪恶直接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而这次美国大选是邪恶针对世人的迫害，给大法弟子救人制造难度。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讲，将计就计的善加利用，大法弟子可以广救众生。从修炼上看，海外大法弟子参照中国大陆同修走过来的路，在这个浓缩了的过程中，真正的放下人心，修好自己。如师父在红银寺云游中所说，来去无挂，只有法，无名无利，心无争，才能使事情按照有利于救度众生的方向发展。最后引用师尊的讲法与同修们共勉。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 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以上仅是个人体悟，层次有限，有不妥和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有更好的安排》，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近几个月来，由于学法较少，受到的挫折太多，逐渐形成了一种懒散的状态，打不起精神，什么都不想做。最近又遇到美国大选的事，一开始是整天发正念，劲头很足。当目睹了川普屡战屡败的情况后，慢慢的越来越松懈。尤其是1月6号国会那些人认证拜登当选后，我感到了失望沮丧，甚至出现埋怨川普等情绪。自己也意识到了心态不对头，哪里出问题了呢？为什么会被常人中的事情带动，产生这么多的负面情绪呢？往深处找，发现是自己对法的坚定产生了动摇，正信产生了动摇。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很可怕，这是极其危险的状态呀。作为一个老学员，当初面对720那样的邪恶镇压时，坚如磐石，但现在宽松舒适的环境里，竟然不知不觉动摇了修炼的根本，危险至极呀。当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问题后，不再被常人心影响，看问题也不再被假象掩盖，这时才看清了神对美国大选的安排。个人理解，美国大选后疫情大扫荡只会更严重，在这一时期，美国总统将面临空前困境，包括人民死亡、经济不振，美国人民将饱尝左派统治的恶果，深刻体会到共产主义所能带来的残酷和灾难。之后仍能心怀信仰和道德的人民，自然会更坚定明了地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领导者是谁。总之，目前在位的可能是旧势力所需，面对该淘汰的人，谁都无能为力。我们不懂的玄机很多，不要执着道听途说，跟进小道消息。通过学转法轮，我们都懂得神做事不会只看当前结果和眼下得失，要看将来。我们修炼人也不能只顾一时的感受。现在我们只需要认真做好三件事，承担起自己的救人责任，内心对法对神的安排坚定不移。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回报大法的时候必将到来。以上仅为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一定正确，请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政务乱象去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这段时间，美国大选的乱象给我的冲击很大，也反映出很多人心。首先是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在那里冠冕堂皇的公然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时候，会生出来恨，不能让他们怎么样才解恨的心。冷静下来细想就知道，这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心，不能被人的情绪左右，也不能被人这的假象所迷惑。人这的一切乱象是背后邪恶因素操控的结果。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人这，对人产生什么不好的想法，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旧势力就是想淘汰人，才让人这么样的。如果大法弟子对他们有了不好的想法，就更给了旧势力淘汰人的理由，旧势力就以人无可救药了为借口，让他们变得更坏，淘汰他们要淘汰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做的结局，在无知中被旧势力左右着，走向被淘汰的边缘，是可怜的，可悲的。 正念清除的是另外空间那些旧势力的邪恶因素，对人尽量的慈悲救度。即便有人真的无可救无可药了，也只是清除另外空间那些邪恶因素，不要用恨，就是正念清除。恨是邪恶的负面的东西，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采用，因为这种情绪是违背真善忍特性的。只要思想不在人上，在法上，就能把思想和内心平和下来，归正过来。但是有时在看到那些人那些事的时候，有时甚至是刚刚平复下来，还会产生那种人的情绪，甚至有时候还觉察不到，被那种情绪带动好长时间才发觉，就再度把思想扭转到法上，归正自己的心态，并且要归正到位，才能彻底在心里平和下来。第二，是事情到了这种局面，又不自觉地在心里产生悲观泄气的情绪。这种人的情绪也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旧势力就是要制造这人间假象，来打击你的正念和正信。只要你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认为人这的形式是真的，产生的都是人的念头，在心里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就等于在变相的承认了他们，给了他们继续生存的空间，也给了他们继续捣乱的借口。并且没有超越常人的正念的时候，也就没有超越常人的力量，没法清除邪恶。就跟病业一样，嘴上不说，在心里真认为是病的话，也就是变相的承认了病，完全是人的想法和念头，也就是常人。如果我们老是常人的想法，也就是常人了，也只能有常人的状态和能力，常人怎么能超常呢？想明白这些，就能知道一定要扭转纠正这种常人的思想和情绪。无论多么想生气，多么想悲观，也要去抑制它，扭转它，这就是修炼。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不能只停留在压制情绪上，一定要扭转认识。常人这形式只不过像帐篷的篷布一样，是一种表现。篷布怎么能自己支起来呢？是因为后面的东西。你拆帐篷的时候，会因为按不下篷布就悲观或生气吗？不懂知帐篷道理的小孩子才会那样呢。看到明慧交流上面，提到美国现在也有99年大陆类似的人心浮动。人修炼有人心是难免的，但一定要扭转人的认识，去掉人心。不是这些乱象才牵出了这么多人心吗？是不是这也正是我们修去这些人心，走出人，走向神的机会呢？那就让我们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最后的机会，整体提高，共同走出人，真正的走向神。最后建议同修再读一读《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物安排与选择，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2019年初，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师父和川普对面而坐，师父对川普说了四句诗，我当时记得醒后就忘了原文，大概意思就是他当总统的整个过程，其中第三、第四句非常特别，大概意思就是他会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低谷时期，但很快就会过去，然后形势会急转直上。近期发生的美国大选舞弊事件，我才悟到其实一切都在师父掌握之中，我要做的就是发好正念，配合师父正法要求。今天在学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关于美国大选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进入如下。问：网络的时代，假新闻充斥，真假难辨，2020年的台湾与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10。乱世就是乱象， 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这就是乱世的表现。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能够当选，他就当选了。有的人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没这样。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这个讲多了，讲具体了，影响救度众生，就不说那么具体了。我们认识到，修炼人要自己多从法中悟道，而不是老希望师父把什么都讲明白。师父以前讲过多次，都讲明了，反而没自己悟的了，而且还会给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更大难度，甚至负面影响。个人认识，仅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乡确诊病例一周就涨到123人，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我的家乡是个山城，山清水秀，四面环山，可是本来应该是安静太平的，也早已不太平了。今年的疫情更是肆虐，仅仅一周的时间，无症状与确诊病例已达123人，而且是每天都呈上涨趋势，一夜之间封城封小区，哄抢购物，物价上涨，人人都恐惧，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知疫情的根本原因。今天早上，当我看到确诊人数涨到123人时，我的眼泪禁不住地掉了下来，心里很难过，不仅仅是难过瘟疫的到来，也是难过众生的无知，特别是听不进去真相的，不肯三退的。大法弟子这么苦口婆心，顶着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们，有人却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更有甚者举报谩骂。可怜这一部分众生啊，我尽量的多贴法轮大法好粘贴，红字白底，大红字粗线条，耀眼醒目。这是希望每个还能得救的众生都能在一走一过中把法轮大法好印在脑中，记在心中，能在大淘汰中留下。也建议平时不太敢出来的同修也出来多贴点法轮大法好粘贴，救度更多能救度的人，助施正法，在这最后的最后都能走好自己的路。感谢做粘贴做资料同修的付出，叩谢师尊慈悲苦度，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转眼又一年，相会是几缘，你可听过我讲的真相，慈悲的召唤，愿你有美好的未来，愿你过好每一年，愿你理智更清晰，时时擦亮你。早日结善缘，等了一世又一世，盼了一年又一年，愿你走上归真路，大法一再传，愿你走上归真路。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